我们继续按照上一次讲的是第二十了。在讲二十之前呢，刚开始的时候讲那个五重玄义的时候，大概介绍了一下四十二章经，有两点再补充的说一说。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就是这个，这个。解释名啊，释名啊，显体啊，明宗变用，然后判教，判教相，释名显体，明宗判变用，判教相，这是从五个方面来解释了一下这个四十二章经。然后呢，还有两个地方我还要想再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是接着介绍四十二章经的。第一个就是说，有人说四十二章经是一部伪经，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它就是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要拿出来来讲这个经，它是说是伪经的，就是说里头提到了可能是一些这个它不是如是我闻这种风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提到了这个一些中国的一些常用的那些词儿，中国常用的一些词儿，所以有可能它是伪的。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四十二章经，为什么认为它不是伪的，不是伪造的经，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了大乘义，大乘义是什么？实相无相，他点到了实相无相，凡是点到了实相无相的，这就是佛经，不讲道理。这个地方上虽然咱们是讲经，这个地方上要强调，就是说他说到了实相无相，能说到这儿的经典不讲任何道理就判成是佛经，这就是我们新密的判经方法，或者说这就是我的判经方法。这个地方没有道理讲，就因为它有这个究竟义，所以我没啥道理讲，就是我就认为它是佛经，你爱信不信，反正我就这么认为了。这个按教下应该是讲到，这没道理可讲，这是从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唐朝发掘唐朝的时候呢，就是说唐朝的那个集结的大那个佛经里面就有它，唐朝集结的那个经典里面就已经有它了。唐朝集结的时候就有它，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上呢，就是历史上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最早发现四十二章经的时候，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发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时候的人谁伪造还没有人的，那就是没有来不及这种伪造，就是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算是一个辅助的吧，就是说这个就是从唐朝的大藏经的，就是经典的佛经的这个大藏经的文献里面就有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是这个从这个辅助的这些特点上来说，那么可以说它是就是两个原因。我们就是说认为这个就是有的人说它是假经，我们认为这个是不成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四十二章经，那么它分了四十二章，四十二章在古人的时候呢就给它起了名字，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在这列一下。虽然列了名字呢，但是我们就讲的时候呢别按这个列的名字讲，哎呀这怎么又有敏感词汇呢。是我打出来的这个出家正果断欲绝求割爱去贪善恶并明转轻重令轻忍恶无嗔恶还本身，就是我们没有在，因为它太简单了四十二章经，所以我们就算了，不再给它在这个名字的章节上再计较了，关键的是学内容。所以说在这一块就是说如果有参考你就这样四个字四个字的方便。还是不行啊，敏感字发不出来。那么这回发出来了，欲火这个地方上，就是这四十二章，就是把它列出来了。就说我们首先判教是大乘，因为这个教就说到了有了义的，说到了了义的，说得很直接，所以判它是确实是不是伪经，绝不是伪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经啊，在唐朝的佛教的这个经典和大那个收集的佛经里面就有它了，就是唐朝以来就被承认了。这个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上，我们就判它就是认为它是伪经的这个说法不成立。 啊，从这两个角度，然后再看一下他的经是分了42章，42章都有名字。那么据说是上一次说到了第20，那么我们就从第20开始。李静笑啥？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即已。哎呀，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多发几段吧，多发几段。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即已。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有自名，都无我者，我即都无，其如幻耳。佛言：人虽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若身已故矣。贪嗜长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譬如烧香，虽人闻香，将之尽矣，未生之火而在其后。就是大概先熟悉熟悉这个风格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好久没看了。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啊，观天地念非常。这个天地在佛经中出现的实际上确实不多，确实不多。他不会说，就是说以前的佛经他不会说是天地，他会怎么说呀？就是观万物，观世界，他会说世界，他不会说天。天地就是说中国人，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无非是天地和天地之间，很像中国人说话，有点道教的味儿，所以人家有的人判断是那个啥。一般佛经不说天地，就是观这个世界啊，你就是观天地啊，啊，这个是天地和世界它是分开了，天地无常，念非常，他把这两个分开了。就是说的是应该，如果是佛教来说的有情啊无情啊，你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是就是横的呀，叫做戒，就是这个就是一切的，就是这些分布啊，这些叫戒。那么竖着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叫做世，这叫做世，这是世界。总而言之啊，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就是说一切无常。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的，只要我们这就是能用眼睛看的东西，只要我们在在处处看到的这些东西全是无常，全是无常。只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的是它不是，就是什么观灵觉即菩提，这不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观灵觉，这个灵觉即菩提的这个灵觉，注意这个灵字，注意这个灵字。我想经没有用任何人的这个经解，为什么不用经解呢？我自己看42章经，我觉得非常的清楚明白，不用经解，就简单，就直接的看。新中心的师兄最适合直接看。最适合直接看，不要找那个就是说讲经的一个索引，按照他的讲没有必要。当然你按也可以，按着也可以，但是不按，就是我们的习惯，实际上说白了咱们的习惯，咱们新中心人，你说白了咱在这儿就是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一般都是直接看佛经，不管是什么佛经，一般的新中心的师兄都是直接看，因为你不用借助经解才能明白这个经的意思，除非是有一些就是说判教啊之类的，你方便呢你看一看，一般的不是就着，但是其他的宗派的有的他是以就是说他的那个经解为主来，不是讲经，主要是来讲经解的，其他宗派有。所以我就直接说了，大家要是有觉得哪个判教啊讲经啊觉得好的引用上来，我们来学习学习也行，不过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学习习惯，咱直接读经，直接读经。就是说这个前面说的观，后面这个是说的是无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灵觉这个地方的这个觉悟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个灵觉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是一个这个小鸟它飞很灵活，你要是抓它呢你就不容易抓住，但是你能看见它飞，你抓它就很难，它灵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它是断灭，但是你抓不住它，这个灵就是这一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就是它不是我们生的任何的念，别把这解释成是意或者是意根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解释全不对。它这个地方是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一念不生，但是虽然一念不生，但是也不断灭。像咱们睡着了，啪一个枕头落地了，你还是能够把你惊醒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灵觉，这个灵觉这里就是说妙灵佛性，简单来说就是妙灵佛性，妙灵佛性，观灵觉即菩提。灵觉就是这个觉，这个觉，觉你不可执着它，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说，哎呀，我支棱着耳朵一直听到外面，你不用起个欲去听外面。不 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到时候外面有什么动静你会知道。所以说这叫灵觉，这个灵觉即菩提，这个灵觉即菩提就是那个不断灭，不断灭，但是你不可得。观灵觉即菩提，这就是说的佛性，这就是说的佛性，就是其他的都是无常的，但是佛性是不是无常，佛性不是无常，佛性这个地方，它前后的这个句子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对比吧，前面说的是无常，后面说的这个就不是无常，灵觉这个东西就不是了，你想用无常去框住它，你框不住，你想用常去框住它也框不住，这就是灵啊。观灵觉即菩提，就是佛法不是这样，佛法跟天地的规律不一样，跟世界的规律也不一样，佛法说的这个佛性，它不是这个规律，不是什么规律啊，生住异灭，不是成住坏空，不是这种规律，不是这种规律，不是这种规律的就是菩提，就是灵觉，这东西是不可得的，也不断灭，就是你要是这样啊，有这样的证件，那你就是说你正道就容易了，正道就快了，如是知识得道即已。这句话大家有什么就是问题啊，或者有什么讨论的都可以在这说说。你要他没有了义的咱讲啥呀，了义的东西很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随便找一找经，基本上都有了义的，都有了义。学心中心性格会改变吗？今天又发火了，你发火了，你发火了没事，你发火了老板把你 K 了你怎么办呢？发火了是什么？你就是理性的特点就是想要改变性格，你不要改变性格，你改变开智慧吧，开智慧吧，带嘛有事找，这个叫审慢的是审什么呀？不是，我就这一次，前面的没有过，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不是刚才掉线的，不怨我，刚才掉线的那个，就有一个叫沈曼的问我在不在，我以为是咱们师兄弟呢，我说我要点开看，一点开给拉到那个的群里了，他那个 YY 的直播去了，刚才咱大家小心点别点那种股票，看还是拉广告的，刚才掉了，以前没有过，没见过。哎，刚才李静说的那个说到啥了？我哎呀，刚才
改变性格，
改变性格。李静她就是为了改变性格来修心理，她觉得她性格不好，她就是为了这个。她其实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很期待，你别期待，不会的，不会的。李静发的这个，她就是因为你的性格也不是发火型的，也不是谦虚型的，你的性格是多变的。你改这个多变的东西干什么？就是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我们用来经来解释的话呢，就这么说。他觉得他的发火不对了，那你就说你练腿子对不对呀？练腿子对不对？练腿子不对，改性格不是也不对吗？你看看，就是说这个，你不是要改性格吗？观性格念非常，观性格念非常，观性格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改变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就跟天地一样，就跟世界一样，碰到什么你又不是天天的在那一直发火，假如说你是一直发火有那种恒常性，那我们可以来整这个，我们不是就是找这个恒常，你那是无常，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你这不是属于是按照这个四十二章经往里一套，就是你着相了吧，不是说你要改性格，就是改你着性格相的这个特点，你也别着性格的相，你别着你内心的性格的相，你也别着外面的境界的相，这就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好像性格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就是心态。心态是什么呀？刘希望，你说的话一套一套的，什么是心态呀？心态是方便说，没必要。
刘希望的意思说性格改不了，什么都改不了，是这个意思。
好像性格改变不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刘希望的意思是性格改变不了，然后他什么都没改变，就心态改变一点了。他说的意思是这个，他意思是命运也没有改变，可能是，就是没有对生死轮回的恐惧了。不会吧？我看你念佛念的挺紧的呀。
就是，那你没恐惧，还修什么六字谜？
修六字谜，那是为了活着一切如愿。可有意思，性格真的不好改，不是啊？你就是李静啊，你就是你，不是那个腿子，腿子真的不好盘啊，是吧？腿子是不是真的不好盘呢？念佛是本分，生来就是来念佛的这一辈子，那你去念呐，你去念呐，你今天念了多少遍呢？
现在念八万遍。
刘希望，你跟那个开封的那个净土宗的人在一块儿聊的怎么样？你可以跟他们聊一聊。我看你这些词语用的，今天早上打了一座，打了一座算啥？那才多少时间呢？ 你那个跟他们那些净土宗的，你能聊得来不？你那说话很有净土味儿。实际上你说的是念佛是本分，在我们这是明心见性是本分，生下来就是来明心见性的。我们一般是这样说的，修行是本分，生下来就是来修行的，这一辈子一般我们是这么说。但是你都换成了净土宗的词儿，那你跟净土宗的能谈得来不？你跟你们开封的净土宗的能谈得来不？他实际上他有点偷换概念，他说的东西仔细听也是心性上的，说生来就是念佛的，就跟我们说的生来就是修行的一样。今天早上我跟他们能谈得来，你哄着他们就行了。厉害厉害，你厉害，你这套话能哄他们，但是你哄咱就不行，咱听着就别扭。嗯，咱有点不太行。可以可以，挺好的，你能哄他们随喜赞叹。嗯，挺好的挺好的。说到李静这个了，李静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啊？再说李静啊，他也不是那种的天天发火的，他不是那种很狂暴的呀。你不是那种啊，我们不是打气的时候见过你吗？你不是那种的，就是很狂暴的那一种的。你这，我觉得你是很明显的，你是着了这个相了，你着了发火的相了。你不要着相。你知道老人是怎么对发火这个事儿，就是说回答的吗？老师，人家说发火了控制不住，老人的第一句话念咒，第二句话别着相。老人都是这么回答的，哄人家不会怕吗？刘师兄，南永林就是他们，你不会的。南永林，你说啥，你哄不哄，你都会被骂。南永林就是被骂的，南永林在世间出世间都是被骂的。这个太笨了，你不是太笨，你是他就是认假作真了，你是太着相了。你不是笨，你这是太着相了，着相的很执拗，执拗去掉这个执拗，去掉这个执拗不好形容，只好是说的，哎呀，心态改了一点，就是去掉了一些执拗，没那么执拗了，没那么倔了。你看以前光说不让你练腿子这个事儿都说了多长时间，刚把腿子割下来又把性格拿起来了。你那个发火的事儿它都过去了，你还在留着它，留在心里头，你留在心里头你不是耽误事儿吗？别留在心里了啊。你要是错了你就给人家赔礼道歉，你要是不错你就，我也发火，我发火最多的是给我小孩，我这个他的谁让他是我孩子了，有时候的话着急了我就跟他发火，发火的话我会跟他赔礼道歉，我错了就赔礼道歉。跟别人嘛一般就是比较理智，就发火的少，发了的一般都是对的，那就不赔礼道歉了。错不多啊，对对对，莫让老僧施着袈裟小。哎，对对对对对，你打坐去吧，你等等，就说是不管发火不发火都忘了他，去打坐啊。一天已经过去了，那个事儿都过去了，你都捞不回来了，你别在你心里头在这儿盘旋，影响你念咒。杨文光前几天坐下多次无忧来的升起无所谓啥事儿没有的心态，是因为打坐改变了点心态。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怎么叫做无忧来的升起呢？不是无忧来的升起，你这个话说话都很不对这个味儿。我不知道杨文光是什么样，不应该是无忧来的升起，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有了事儿觉得别扭，并不是升起了一个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心态，无所谓什么的，并不是刻意的升起这样一个心态，而是有了事儿觉得没必要有事儿，有了事儿觉得累得慌，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这个不对，你不是立一个无所谓升起来的，不是这样的。刘希望不会被骂，因为都是如理如法的哄。你真会说自己，说自己哄，还不如还说自己如理如法，用心中心的那些见解解释净土宗的教理，他很高兴的。对，你猛一看你可像净土宗的人了，哪来那么大的善心？怎样才能让上座的时间达到6个小时？屁股不下来就行了，保证不上厕所就不下来，到点再下来了，这个地方没有怎样，没有怎样，你不下来就行了。为什么要下来呀？没到点儿你就继续念呗，这有什么呀？你的困难是在哪儿呢？还有一个，你这么问呢就有点勉强了。我不知道你上座6个小时是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你就别勉强别着急，先把这个6个小时的时间且置，把这个搁一搁，且缓缓且置，把这个搁一搁。我问问你，你上座4个小时是怎么达到的？腿呀、啊，哎呀，你练腿子那不行。这个腿子啊，你要是单盘双盘，你做2个小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这个双盘这个东西，你要练4个小时、6个小时，那就不好练了，那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了的，不好忍，不好忍。我见过一个，他是西安的，我见过一个这个人，他就是在那忍，他就原来有病，修善人道的那个，很懂得吃苦，就那么做，每天做6个小时，他双盘，所以他能够盘得下来啊。他能够盘得下来呀、啊、
别人给我讲的，你看那个蔡晓鹏一讲，哎呀，老师，我今天变了个腿，我腿疼的呀，什么什么。他跟我不是这么讲，他一讲就是我今天腿疼了，然后我怎么忍过去了？忍过去了之后，那个禅定境界多好多好多好。一听这两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一个是能忍型的，一个就是不能忍型。不能忍的你就别忍了，能忍的那个我都也刺激他，你到禅定境界里了，那干嘛？还不如就是说有妄想来了，别理他，练练这个呢。练练别理妄想了，这个盘的多了，就是盘坐就是稳，盘坐容易入禅定。
为什么
打完？打完了，他打完了。所以说，你那平时他是那种咬牙忍的，你自己掂量掂量，你别那么勉强。他是那咬牙忍的，原来就是学那个那种的，有这个吃苦劲儿，这个人不多。就他那种的，就是说往那儿就是就这样吧。你看着他往前趴着打坐，都快趴到地上了，像睡着一样。一捅他，他都是禅定，他随便一个姿势，他都能入禅定。这就是说你呀、啊，你就是别这么，就是别那个急着，就是让他就是那个什么到两个六个小时，你就先两个小时四个小时。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腿，你别弄腿，你这个腿那不是的，不老人说了，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可以散盘。你就是说你就算你双盘两个小时可以，双盘你四个小时。六个小时，这么多年都很少见不着，我就见了那一个。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别练腿子。你要是平时做两个小时，你做四个小时的时候后面就该高一点，你做六个小时后面还应该高一点，后面要比平时做的高。想打九，你以为打九是练腿子的？打九都是不练腿子的，能坐下来就行了。谁问你的腿子啊？不是的啊，武汉孙汉雄，你可以进到打九的群里，我们有个微信群， QQ 上也有一个 QQ 群，都是专门打九的。打九很简单，不练腿子就在那坐着，他是熬的是心力啊。打九打七打心力，熬的都是心力，心态的心，熬的是心力，不是腿力。西安里有个练腿子的，终于双盘两个小时然后断坐了。对呀，这两天觉得胳膊肩膀扛不住了，于是用绳子拴了脖子，把手腕搭上去，这样好些了。尽量不要这样，你就是已经都是，我不是冤枉菜菜了，一般的人都是这种特点。尽量别这样，你要这样也没说不行，但是尽量别这样。南永林，你是不屑练腿子。可以，我们不练腿子的都是啊，不是，我们都是不屑练腿子，不是说蔡师兄不屑练腿子。我们都是不屑练腿子，谁屑练腿？哪有那功练腿子啊？卡吗？是不是卡呀？如果是卡的话，我就退出来再进一次。现在还卡吗？卡了。好的。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即都无，其如幻耳。这个是第二个，您这不也都不错吗？身中四大，身中就是说身中，就是说我们的身。我们的身呢，你仔细的看，还是地水火风，这个坚实暖动，都有坚实暖动四个点。这个血脉它是流动的，这个我们的温度是就是有一个人体的温度，这是暖，坚湿就是说有这个水，有血液，有汗液等等，粘液，这就是湿，还有一个坚，那骨骼的点就是坚。坚实暖动就是身的特点，坚实暖动它由四大组成的，就是说身体它有物质性。当念身中四大，就这么说吧，就是身体它实际上就是物质，按照现在科学的来说的物质世界的物质。但是呢这个物质呢分起来的话，各是各的物质，它都无我者，都无我者就是都是不可得，说到最后还是不可得。这个无我就是没有主宰，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都是因缘和合。既然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不都是梦幻泡影吗？我既都无，其如幻耳。脑袋是你吗？脑袋不是你，别以为脑袋是你，你举一个什么是你的例子，你说吧，你说了我都能给你破掉。你举脑袋是你吗？你一口气上不来，脑袋可不就是你了吗？这个道理太明显。南永林说，其实用各种省力的办法，最后还是不好做起来，半个小时不是依旧感觉到吃力啊？这太简单了，最后半个小时不是感觉到吃力吗？不是你做两个小时，那你就做三个小时，等到两个小时的最后半个小时就不会吃力了。前面一个半基本再省力，后面最后半个小时仍是吃力。对，你做两个半小时，那最后半个小时的就是那个最吃力了。你是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半小时吃力，现在就不吃力了。你这种情况就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当念身中四大，就是这身中四大都是就是说你看着是有各自有名，就是各有自名，应该这么说，各有自相。看着他呢都能够说得上来，但是仔细一分析，他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梦幻泡影， 都没有一个主宰，都没有一个主宰就知道了，它应该是梦幻泡影啊，应该是梦幻泡影。你仔细一看，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梦幻泡影的，我们还老执着一个我干嘛呢？这个大家有问题吗？没气了，脑袋就死了，你也死了就没了。你看一下谭天佑啊，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都没了就是没了的？没有，哪有一种没了就是没了？你死了就没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存在一个永远就没了的东西吗？你没了，肯定有另外一个东西又有了，肯定是这样的嘛。可以定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可以自由下坐，这样可以除掉最后半个小时。哎呀，你太能折腾了，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南永林的，你的事儿太多了，你就是不老实，你老是乱想，就是你别跟这半个小时死了，你就是不要那个省力，也不要那个依旧吃力，反正你每天两个小时必须要坐下来，没有任何的办法，就这样吧，好不好？为什么要觉得那个吃力呢？你想要找一个诀窍呢？没有什么诀窍，最后半个小时就跟刚开始做一样，继续做，你就是有着那个盼着下坐的惯性。最后半个小时吃力，实际上要分析起来能分析的。最后半个小时吃力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般若火熏修的，就是熏到那个时候了，最后撑不住，这是第一个觉得吃力。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形成惯性了呀，打坐到那个时候就该下坐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就两个，这都是勉强分析的，这也都是打妄想，不应该管，你就是定到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为什么要省力啊？打坐都省力就那个什么了，就没什么做的了。还有也不是做做这样，有的时候入定了，那不知不觉不是时间也到了吗？不应该求一个省力，都省力了修行就没有意义，你就应该吃力的打南永林，不应该是就是逆风而上，推车上山，就是那一种，不应该这样的，因为你就是妄想执着比较深厚。说了你别嫌弃啊，反正说话说了很久了，最近好像没见到他怎么说话了，自言自语的那种的，一下坐那个讲的可丰富了，可能没什么职业之类的。道理你知道，但是这个执着还是破。这个执着说的是什么呢？哎，这个师兄是啊，身体的执着。潜意识的执着身体，潜意识的执着身体啊，这个事儿啊，你我不知道你是修心密的吗？能不能回答我？刚到，没事，没关系，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马上和齐老师学的？就是说，哦，你刚开始接触到心密，你是这样的，我执这个事儿啊，好，我知道了，我执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去掉就去掉的，你那个听到的那佛教徒都说的，我执太重，执着身体，你这不对，你这个我执太重，执着身体，这是两个事儿，我执太重的这个是属于是偏见，就是说执着一个我。执着身体那是另外一个，那叫身见，你是不是在身体里还不好说，所以你看看是哪一个，我执太重也好，执着身体也好，说起来好像是，就是实际上它是两个，但是这两个的根啊都是在于认，这个根子在于执着，你不能够刻意的主动的说去除这个对身体的执着，这不对，去除对于你的执着，这也不对，不管是对你的执着还是对身体的执着，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你去除的就是这个执着，认假作真，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你不是你刻意去的，你刻意去的你又执着在一个刻意去了，这个地方上只有你一门深入修，就是掀翻第八意识，这个地方上第七意识，这个地方打七，它就是不是在你的意识中改的，我执嘛，你不是要去我执吗？我执这个事就不是你的意识改的，你必须要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修行，你不可以刻意的起一个念说是你去除掉我执，这或者去除掉执着身体，潜意识的执着身体，不用管它，都不用管它，潜意识的执着身体不一定的，潜意识的执着身体，这句话说的不大对，那是属于人的那种的本能，那个东西没关系，那个本能不碍事儿，本能有那个特点，第二个你惊醒了就没那个特点，这就可以了，这个没关系，就是这种执着啊，执着身体，执着我执，就是我执太重，执着身体，就是这两个特点都不是刻意去掉的，不是用道理就能够去掉的，你就是一门深入修行，那自然有一天他就知道了，没有什么执着于身体，也没有什么我可以执着，既然没有一个身体可执着，没有一个我执着，也没有一个无我可以执着，也没有一个无身体可以执着，这两个都不对，就是说执着身体不对，执着没身体也不对，执着有我不对，执着个无我就对了。总是说去掉我执，那不是的，我执这个事儿不是去掉的事儿，我执这个事儿就是说我执如果去掉的话，它不存在一个我执，也不存在一个没有我执，这两个都不存在。 这就叫做能所双亡，能所双，就是这个事儿不是刻意的去执去掉的，这个事儿你问的这个事儿去掉执着，只有老实的修行，一门深入的行起谢绝的修行，不是道理能够去得掉的，就是那些古往今来大开元解的那些就是教下的大德，他也是就是教理熏修着熏修着，有一天突然的就是破了，哦，原来是这样，也还是禅宗的，是在思维里的。在思维里的那个特点，不是阿难就是一个，他很冷静的跟佛在那思辨思辨思辨了半天，那不管用，我卡吗？我卡的话，我那个什么，好，我出来再那个什么，喂，又进来了，看看，希望这次别卡啊，我得打完签座再正式干工作，不然老提这个心事一急就跟人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为什么要打完签座再正式干工作？正式干工作跟这个没有关系。打着签座的本分就是正打着呢，就是没打；干工作的本分就是干着呢，正是没干。你别把打签座当成一个事儿，你这样打完了签座也不行。打签座不是个事儿，干工作也不是个事儿。要实证的功夫，对你说的就是说到这一点，其他的可以教理上，我们可以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就是念天地是无常，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无常，就这一类的可以道理上给你说一说，这是可以的。你要是说去掉我执，去掉潜意识的对身体的执着，这个事只有老实的修行，只有老实的修行，老实的修行去掉那个，去掉这个执着，也去掉其他的执着。就是他去掉的是执着，并不是执着什么东西，执着这个东西是错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就这个必须要实证，必须要实证。他不是刻意去掉的，他不是刻意去掉的，他是发现本来没有东西可去，就是本来没有东西可去，就这样去掉了执着。但有言说皆无实意，大开元解是不是指的见破惑了？你这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就是后来在这分析的，大开元解就是大开元解，人家都说了大开元解，你非要给搁一个见破惑了，见惑破了，不，对，大开元解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你给明心见性再分教理的层次，一二三四五六，这就不合适。当然了，如果用大开元解形容了这个大德，那么后面他到底是破了几层几层，那各自有分别，也可以，后面的也可以，那就是最低最低最低的，就是这么说也可以，最低最低的，就是不用这么就是这么框，哎呀，别急着给他框层次，就是说别急着框层次，框层次的可以作为方便说。哎呀，要修行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那种的。二次元式的那种的，能不能就是把修行这个事儿归到一个简单的一类？你要是不成佛，你就是魔。为啥说你不成佛就是魔？你就来回轮回嘛，轮回你早晚要下地，你早晚要上升天，升天升到他化自在天，那升最高也不过就是一个大魔头。所以说就是你要么成佛，要么成魔，就是这一类的。那就是说这一类的这种思维方式就适合说明心见性，就是说在明心见性的这一边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说求明心见性的这一边人来说的，就是要么求，要么明心见性，要么不明心见性。大开元解也是一样的，要么大开元解，要么不大开元解，不可以在这里分次第了，不可以在这里分次第了。都说了是大开元解，要不然的话就不存在这个大了。你说的很类似于小开元解，如果说解释说大开元解就是见惑破了，但是似乎没有破，你这句话如果用在教下，有的人跟你要打的，要打你的，我师父是大开元解的，已经是教下最高了，你为什么说他是见惑破了似乎没破啊？他就是他觉得你在污蔑他师父，没打完就是不放心。你这个不放心呢、啊、应该颠倒过来，南永林这个人特别倔，我说话不一定有用，反正你既然说了，我就跟你对应一句，没打完就是不放心，应该这么说，不放心你就应该继续打，你应该把这两个主语和宾语换一换，不放心就要继续打，不能说没打完就是不放心，你只要有个不放心在，你就必须要打，干别的干不到心里去，干什么都没在心里去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无常，你怎么还能够干到心里去呢？那本来就是无常，就不应该干到心里去，它是对于你修行它起一个历练的作用，为什么要干到心里去呢？那哪能行啊，你这思维方式特别特别的怪，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就说是就是啊，他打没打完做干工作不放心，干工作不放心是他说的前一句，没打完不放心，后面那一句就不对了，干别的不就是干不到心里去，干别的干不到心里去，他觉得干工作要干到心里去，他就是那不是那回事儿。你干别的干不到心里去，你吃饭有没有吃到心里去啊？睡觉有没有吃到心里去啊？那你还在吃饭睡觉，你就应该不吃饭不睡觉，直接的去打坐啊，干嘛要吃饭睡觉呢？吃饭睡觉你应该感到很惭愧哦。他的意思是老师三心二意，就是工作的时候想着打坐，他的意思是老师三心二意，不用不用的，工作的时候想着打坐，吃饭的时候想不想打坐，睡觉想不想打坐，工作的时候就要隔离开，啥道理啊？他要是能够不吃饭不睡觉一口气的打，就这样三年不睡觉不倒单不吃饭，那就可以，你要是能吃饭能睡觉为什么不工作啊？就是这一种的，就是隔离开打三年的效果老是让人不满意。刘洋说了，他马上联想到了李光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例子，啥都不干在那打千座的，现在目前来看这种的人大多让人效果非常不满意，
电子电都差，
嗯，
天天不断做都好的了，别说打了。
谭天佑啊，你三心二意非常非常正常的，没有关系，就是你把三心二意放开，先别搭理你是不是三心二意，你只管打坐，只管念咒，只管就是心中心的修行，三心二意就是任他三心二意去，你也别管他，就是你应该关注的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三心二意啊，你不应该关注这个，你应该说呀，我有没有好好念咒，我有没有放下，你关心这个就行了，三心二意那个事你别搭理他，别搭理他，他就像我们在路上走，我不知道你没有修心中心，你是不是修过六字明，你在路边站着，有好多车水马龙在你身边过，尤其是你那北京的车特别的多，嗖嗖的从你身边开，你别关心那个从你身边开过去的车，三心二意就像是你过马路的时候，你面前的那些车，他开过去关你啥事啊？不关心这个事儿，你就应该关心这个打坐的，把它坚持完。其他的这些事儿的话，他就是出现了，你也别关心他，想东想西你也别关心他，现在就别关心他啊！吃饭睡觉不想着打坐，就胡说胡说，我都不相信，工作太复杂。吃饭睡觉不想着打坐，工作太复杂，工作太复杂，工作怎么会工作太复杂？怎么会想起来？我还是没明白他的意思。
工作太复杂，不想工作呗。
啊，人家刘洋说你是工作太复杂，不想工作，不能投入当下。谭天佑啊，我们根本都没有这种不能投入当下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是心灵鸡汤，哪有什么投入当下什么什么之类的？把投入当下扔掉啊！把投入当下扔掉。工作的内容多麻烦啊，他嫌麻烦，那不行那不行，你活着还是个麻烦呢，吃饭睡觉这个事儿一分析起来比工作更麻烦，吃饭的学问多大，睡觉的学问多大，我天哪，
然后找一个怕断坐的借口，美其名曰的说是
效果不好，南永林效果不好，还有一个工作啊，他可以出来见世面，跟大家磨练磨练，把性格啊，就是说磨练，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的人格在那中间磨练磨练，会大方一点。你自己一个人在家，怨天怨地怨自己，恨人恨己，天天就是这样的，恨起来没完，一点小破事儿，家里人说了一句重话，你能叨叨一天都不放过人家。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哎呀，我不明白，修六字明，修六字明。打完千座就得出去，这样不行，事儿太多。你们，我现在为什么求着你出去吧？你现在不打完千座，你的事儿都可多。为了这个不工作的事，你叨叨到现在，啊，这事儿真多。你要工作就工作，要不工作就不工作，你得像个大丈夫一样，不就行了吗？你工作就工作，不工作就不工作，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你就天天不工作，光打妄想了，你还不如工作呢。你挣点钱捐给庙里也可以啊。你看看你的妄想打的，天天胡乱打的，急死人了都。我都不，他的那个想法什么的，那个，哎呀，可多跟他说话就是累得慌，累得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辛苦，他辛苦，男师兄可辛苦了。你想想，他就是打个千座，对他来说可不容易呢。他下座这个想法啊，哎呦我天哪，浮想联翩。你说他上座，他得多辛苦啊。如果这一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我们是心疼南永林辛苦。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 一上座就开始犯愁了。目前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还打妄想的，你下座了还想着上座的事儿。他就是听不了的，你就是说让他关照什么，他都不听的，他天天就这样说，天天就这样说，你都不随着你了啊，
你
自己叨叨吧。
还打不了。
打不了，完了之后的话就是浮想联翩，在这叨叨，打七打九，浮想联翩叨。他觉得他有一种的想法，他觉得这些妄想啊都制止掉，那不对，所以应该任由这些妄想纷飞。他就是要就是认过头了，认过头了，天天就在那认，没事干自己在那瞎想。他的属于是这样的，一条白链是吧？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固矣。贪嗜长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尽矣，微火微身之火而在其后。就是说啊，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啊，这个情欲这个事应该是分两个说，一个是情，一个是欲，欲望有欲望，还有一个就是情。这个情啊，就让他谴责偏，有偏，有就是有偏重，就是有偏重，这个好那个坏，这个要多一点，那个要少一点，等等等等的，就是有爱好，有厌憎，这个一般都知道了，就不用欲。就是说要一个什么东西，要一个什么东西是人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特点，他要一个什么东西。世间的人一般的要的都是有相的，那少数的人要一个无相，要一个无相的人，他就修自禅八定，或者修到无想天，是修到无色界天，就有这两种。所以人随情欲，这个说的是世间的凡夫，随着这个情欲呢，就求什么呀？求声名。这个声名就是指的是声名获利一类的，我觉得是，就是声名获利一类的，好的东西啊，享受啊，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名利，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种认同啊、称赞呐、刷存在感呐、这一类的，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叫刷存在感，就是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对于别人是有帮助的，对于世界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一类的。现在大多数人是享受，他不是享受，他是用那个享受啊来掩盖他心中的不安。实际上这个东西没什么享受的，他也知道他心里都不安，所以他要流露出来一副享受的样子，越表现他享受的样子的，这种人的心里越安。他追求就是他认为他追求到了这些他能够心安，实际上追求到这些他有更多的事要追求，他就永远就飞蛾扑火一样，扑到火里头死，就是他还往火里头。谭咏麟说的话看不来，谭天佑，那就学佛嘛，学佛就让你不累，让你有钱也不累，让你没钱也不累啊，学佛就是冲着不累来啊，歇歇到佛法这里来就歇歇。哎呀，佛法是大修歇地，像张强有可能像人随情欲，求于声名，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知道。声名显著，身已固矣。等到你的声色获利都已经成了，就是说都有建树了，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了，也都有了。完了，你的身体又死了，就完事儿了，就是又那个什么。身后才有的，他也已经死了，他也已经声名显著，身已固。贪嗜长名而不学道，贪图就是世间的这些名，觉得这些名能够让自己长久，就是这一类的人，就在那费了好多白费的功夫啊，就是他网创世界上的一番事业，网创事业，网功劳行啊，网创事业，然后又把自己累得不行。所以说心中心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我想说，就是有哪一类的人呢？这个本来不应该说，就是那种的工作啊，做强度特别大的那种人，他不是那种工作性质。你比如说，你就是医生，所有的医生都工作强度大，那你也就认了。就那一种的什么什么公司的那一种的工作强度特别特别特别大，都大到了已经忙到很疯狂的地步了。要我说，这是你自己找的，活该。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这样，工作这样也不行的，还是你自己愿意，你没有 hold 不住。你要 hold 得住，都不用这样的，房子都不行了，除了一个打坐那个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特点。
华为那种
也不是啊，那个谁师兄他经常的打坐啊，他没事他过来的，他挺勤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这种，还是看个人。说的是身边有一些师兄弟，就是他就是那种忙的呀，好像是飞起的。山东尹玉祥关麦，这样一听就更不想工作了。你那是拿借口，你就在这胡扯吧，你就拿着借口，你这都是借口啊。不是说你那个啥，你就是你就不爱工作，你别拿这个当借口。 拿这个当借口，别的说的那些的东西你都不会，你都不会看，你就不会这样说，你就是不想，什么都是你的借口。你不想工作，你这妄想打的打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你就是不工作也没必要像你一样的强调这个不想工作，嘚嘚到现在。他现在基本就属于一个要饭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说的是枉功劳行，譬如烧香，人虽闻香。这个说的不是说工作的事儿，是说的你的心态呀、啊，你的心态。就像烧香一样，就是人啊，闻这个香，但是呢，香已经没了，香已经没了，香之尽矣，微香之尽矣。这个应该是逗号，应该是微身之火而在其后。闻这个香的时候呢，香没有了，虽然是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什么，它这个虽人闻香，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尽矣，微身之火而在其后。这个香没了，但是呢火呢还有呢，这个火啊随时都烧起来，烧起来就酿成火灾。我理解是这个意思，香味在，香没了，但是微身之火而在其后呢。灭了，香烧没了，微身之火而在其后，就是世间的人贪恋香味，忽略了香烧没了，微身之火而在其后。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就像是烧香一样，虽然人啊闻的有这个闻到了香，就是香没了，香没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火还在。完了之后，最后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烧起来了，把就为了闻那一口香味，最后你自己啊葬身火海了。就为了闻一口香味儿，自己葬身火海了，知道不？就是这样，就是你有这个取舍，按照楞伽经说法，你有所摄受，你有所摄取，这就不行了，你就在这取舍。取舍的原因就是贪爱呀、啊、之类的。你看看南永林呐、啊、说的这些啊，说的是心，贪、情欲，这不都说的是心吗？说的是心。这个心随着它奔过去了，这就是轮回。赚钱你不用干了，你怎么活呀？你吃饭睡觉是怎么弄的呀？你吃饭睡觉是咋弄的？人家李光明还好歹自己能养活自己，你吃饭睡觉你是咋弄的呀？你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你凭什么要住房子？不干活你就应该是以天为被，以地为盖，你就应该这样。就是声名显著，身已固矣。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世上最莫过于心乱。哎，上一次看见过这个人是谁来着？忘了。昨天好像还见呢。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说，人呐、啊，就是这么说吧，别就是说追着世间的东西追着没完，你这个心呐、啊、一直追着，怎么叫你放手，你都不放手。这样就说起来另外一种副作用的，这个就跟南永林说的另外一种副作用的是，就是啥呢？做这个工作贪心要在工作中有所建树，而且他认为真有一个建树，他就是这一类的人，你打消不了他，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叫很有事业心，很有事业。你别笑，女的就是很有家庭心，就是这样的。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这次记住了，昌仪张彩燕。很有事业心，都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咱都不是好鸟。就像我这种，不是说了吗？就像我这种，一说话，我们单位的都批评我，你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单位给我扣的帽子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词儿。
说他们，
没说他们，害死人了。 没有没有，我没说他。马永林天天就是在这儿，哎，天天在这想，你也不想这么，你看你又在这想，你人家是有事业心，你是偏偏要一个不想事业心，你跟那个有事业心，就是还不如那些有事业心的，起码人家有了，人家做了，人家一做发现这个都是不可得的，做了也是得如不了自己的意，人家心灰意冷不做了，就再也没有了，不像你，你没有了还想着，还想着你没有了。你也不想这么有事业心，你就光立一个这个东西跟那个一样一样的，你看一下齐老师的访谈说过这个事儿。你就是你去想他，你去想他，还有一个你就天天想着，哎呀我控制自己不想他，你跟那个想他差多远呢，你还不如就去干了他呢。 你不是有没有的事儿，你就是妄想太多了，男师兄，简单来说你就是妄想太多了，你都不知道做功夫，你不知道做功夫还不如做工作呢，你天天在家待着打妄想打得急死人。
这几个说的都是，就是说的属于说的是这个欲望的事儿，欲望的事儿。
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则有割舌之患。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世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其产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服，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无能为道者矣。先看看第一段啊，就是人呐、啊，人的特点就是他舍不掉这个财和色，财和色，就是人家不是，你看看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上的这一句话叫鸟为食亡，你说的是那个，我说的比你的更那个坏的一句话叫什么来着，什么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要么就是赌场失意情场，就是赌场得意情场失意，
要
是
真有这样
的赌场和情场，就是这个事，这两个事就是能把人就是给灭死在那儿，灭死在那儿。一个是这个赌就是说的是求财的，这个就是情场的，说的是求色的，这个就是说是赌场情场，就是这个就是在于那些混混的人心中的话，这世界就是这两个场，反正是不是在这就是在那儿，就是说的是，所以说财色于人，就是说的是财和色，就是人呐、啊、到这个地方上都就不愿意，都不愿意舍开，不愿意舍开，就像是呢，就是刀刃上啊，就是刀刃上有一个蜜，哎，来吃蜜吧，来吃蜜吧，其实那个蜜啊根本都保不了你，但是就那呢你也往上去舔，你一舔都把你舌，你不懂事啊，你一舔把你的舌头都割了，把你舌头都就为了尝那一口蜜，把你的舌头都割了。这是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很危，不要在这个危上。这是就是告诫人呢、啊，这些东西啊，就这么说吧，这些东西是学道的基础，学道的基础。道就是说的是道，心中心正是无相密，后面不说这个，但是实际上这是学道的基础。你连这个都没有，你打心中心的坐，你打不下来。是人修行最大的障碍，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你有这个贪心呐、啊，贪心不足蛇吞象，你最后自己被自己的贪心害死了，害到进到里头就这个死了多少劫了，你还不知道呢，你还不知道呢，你还以为哎呀没事，我就这一点点儿，这就是这个就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你看看我们看看后面这个比喻，就是像刀刃上有一个蜜。就刀刃上的蜜，就这一点东西，你求这个东西干啥？小儿就不是了，我非要这一口蜜不可。这一口蜜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有一口蜜，我就是想吃这一口蜜，死活你都拦不住他，他非要吃这一口蜜，他这一口蜜会要了他的命，但是他不知道， 就我们就是这个打妄想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他那个妄想打的他就是止不住，他不知道这个妄想打下去啊，他在那个八十天里种了多少多少多少的种子，在那个地方牢牢的扎了根，他不知道，他都是轮回的因呐、啊。你这打的这些妄想，你没事瞎做，怎么打这么多妄想，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疯狂的就是弄这个。就是说你修心中心，你至少前三分之一或者前二分之一，你控制一下自己啊，你瞎做，你打那么多妄想，你能不能控制控制你自己啊？
你看人家南永林说的，先做打完基本可以对财色有个抵抗力，你搭理他不搭理他，这都不适合修，其实就是没那么大
的。六百
多座打打打打坐来回给翻的，心态渐渐太着相了。你这个就是南永林说话从来都不会说一句不着相的话，就你说的这些话全是一，就是这三句没有一句不着相。不是谭天佑，你别受他那个啥，你别受他那个啥，应该是这样。我告诉你，谭天佑他是不是张强啊？你要是张强，我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啊？
我看了，
你怎么看了？你是张强不是啊？不是张强吧？
不是，
不是，好。学了佛色欲会淡，你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来学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抱着这样的执见，色欲不值得你去追求，你至少抱着这个执见你去学，不是说控制它让它淡啊什么的，它是不值得你去追求。但是呢，你在学佛的过程中难免为色动心，为欲动心，这个时候你就警觉就行了，这没什么的。但是最后你知道是怎么彻底的根除这个色欲吗？那楞严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这里啊连没有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烟。离欲这个事儿，就是说只是学佛的初步，你连欲的你都离开不了，你怎么能够全身心的去学佛呀？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到后来并不是离欲是究竟，到后来没有一个欲可离，谈不上离欲，也谈不上不离欲。这叫解脱道。小南见地不正，还不如邵东方。就邵东方一看见南永林这种人，他就是表面上不吭声，仔细想，哎呀，千座就是这个样子，我可不打了。没事没事，没关系，谭天佑啊，你啰嗦我也啰嗦。没有，不敢，你看看他还在那不敢不敢。我没看什么大字报之类的。这个是佛言的这一段，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给发心来修行的人说的。你发心来修行，你有这种的态度，你就是你可能会被财色牵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有这个态度，你要有这个知见，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害人的，你要知道这个，你来学佛。有的人学着佛就是为了让自己发财，就是为了让自己娶个老婆的，那是啥人呢、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给那些修行人说的，而且呢就是四十二章经还有一个点，有的时候他是给那个沙门说的，还有的是给那个就是说的那个小乘的说的，这都有。但是他也有大乘的，他当然是有大乘的，他没有大乘的我们就不在这儿讲。这一段没有什么，我们就看下一段。皮下无血就是那个行尸走肉僵尸，你刺不出刺不痛它，刺不动它。像我们皮下有血一刺，哎呦叫一声，然后一摁就出血了，你刺了它半天它没感觉，厚无感，行尸走肉僵尸就这一类的。
佛言，人系于这个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四段，就是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妻权去世，虽有虎后之患，心存甘服，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这里说的是罗汉，罗汉呢，他有这个发心，他这个发心就是一定要从这里头出来。这里头是什么呢？这里头就是说的是一般的凡夫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妻子舍宅，妻子舍宅，就是说的是眷属啊、家呀、家业啊、眷属啊、家业啊，就是这个东西。他呀，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对被这个东西所那个束缚。比那个在牢狱里面蹲监牢还不如那个蹲监牢的呢。蹲监牢的你现在蹲完了之后你就释放了你又自由了，但是呢你的心呢就是在这个妻子舍宅身上啊，你就是永远就蹲这个监狱，这个是个大监狱，你在这个监狱里头永远都出不来，比那个监狱更甚呢，比那个监狱更甚呢。就说你就是念念的离不开这些东西，就是妻啊子啊，这个妻和子应该是有分开的意思，我觉得是妻和子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的
妻子儿女
啊，对对对，妻子儿女。情爱于色，其缠驱使。折腾。发狂，就是确实是南永林天天就是感叹啊，我父母就是在这儿给你个大监狱，是你找的你父母，你投胎找的你父母，你怨你父母干啥呀？你父母给你的大监狱是你自己愿意来的，不够烦人的，天天哇，就没法接他的话，这话实在是没法接的。给你父母的大监狱吧，还是改变不了。学到须是铁汉，那你结婚你就离家出走。你别把他谭师兄，你别搭理这个男师兄，你别搭理这个男师兄，他妄想，他天天怨天怨地，怨天怨地，怨又怨到父母又什么什么的，你别这样。你的一切的都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愿意投胎的，你怨你父母干啥？哎呀，实际上佛法说的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四重恩里头有一个就是父母之恩，父母给了你这个肉身，正好可以让你体验苦，可以觉悟。没有这个肉身，你怎么去修啊？这个恩你报都报不尽。这个是说的是，就是情爱于色，其谈驱使，就是说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在这儿，他不在意，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驱使他，他都不会跑，就是你就是他就是在这儿很牢固，你打他他也不肯散，就是说他明明知道在虎口，在虎口里头，虎就是说深入虎口这个样子，但是呢，他还是愿意。虽有虎口之患，他还是愿意在这儿，还是愿意在这里头沉沦，就像是投在那个泥潭里头，自己在泥潭里头溺死一样，这就是凡夫，就是这样。如果是从这一类的，就是说妻子舍宅这种的情爱，从这种的，就是说投泥自溺，从这里头出来，这就叫出尘罗汉，这就是说我们都是罗汉的发心，就是发心一定要从这里头出来，这实在太没意思了，都念尽了，也是这样的。其实你看看历史也就是这样的，无非就是这样，打打闹闹，成败，成功失败，失败成功，高了低了，就是这些，可没意思。我都觉得那些弄那些计还是这些东西有啥意思啊？没意思，透得出此门，出尘罗汉。家人要是听你的，也不会让人什么，我说的就不听，不明白。这一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烧完了怎么就没了呀？你生生世世就是这个来的，怎么可能没了呀？烧完了还有第二把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咋是一行啊就没了？对对对对对。谭天佑，你别学那个南永林，天天在这儿那个感慨，你别在这儿感慨，你要么修，要么不修啊。你人心无常，你自己也无常，你咋不说呢？你这句话也是无常的。一会儿又颠颠的被世间相所迷了，你就修就修，你别学那个南永林，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那你现在不就是我们在学佛经吗？爱欲甚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佛言爱欲之人，犹如直具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第三个，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曰：格囊众会，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天神欲静。因问道义，佛未解说，即得须陀洹果啊！这是说的是正得须陀洹果了，这就是，这种的，就是一个有一个这种的典故吧，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吧。人呐、啊，对于这个爱呀、啊，人呐、啊，对于这个爱欲啊，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对于这个色是指什么？有可能是指的是身体，或者是色相，身体是色相，身体色相就是这个爱呀、啊，人的这个爱呀、啊，莫过于身体，身体的这个就是说就是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的就是色身的贪恋呐、啊，就是说是。很糟糕的。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这不是个好地方。对身体产生的欲望，对身体产生的欲望，就是说，对身体产生的欲望就是很大。幸亏啊，谭咏麟，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就是这个爱和欲，爱欲莫甚于色，就是爱欲和色这两个，就是说的是都难免过这个关，假如说你又有爱欲，你又重视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两个都那么重要，就没法再修道了。我理解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是对于爱欲，还有一个是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重视，就是自己自身的一种爱护，这就是就是很，就是这个事儿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事儿。你想，就像我们说的，你看我们一般的世间的人啊，你没有接触，像我们这个系统中经常接触这样的人，他活到老了，看到了人情的冷暖，他就一叹一口气，健康是最宝贵的。就是活到老了，一般就这么说，哎呀，这些都不重要，健康才是最宝贵的。哎，就是这样。哎，对，我们这个系统中的这句话中说的最多。啊，不是年纪大的，就是那种的，就是他受到了其他的挫折，他不会看得开，他会看到最开，他就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是，哎呀，健康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类的啊，对啊，就是这，所以说要是就是都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类就是又注重身体，又注重这个爱欲情爱这一类的，那就都没法修道了，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下面的这个也说的挺好的，就是 爱欲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你的就是这个取舍呀，这个情感呢、啊、这一类的不能自拔的情感，这就是属于是爱。欲就是取舍，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像是你拿着一个火炬逆着风而跑，就一定会烧到你的手。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烧到手喊疼的时候才知道疼啊？你就别拿这个火把不就行了吗？别拿这个火把多好啊，非要拎着这个火把，就是说执着火炬逆风而行，别要这个东西，应该能够看到他这一点，看透他这一点，看透他这一点。其实这个世间人也有，世间人有这样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世间人他也知道无求了就没事了，一有求啊就是这就不行了，千般万般的苦就来了。人到无求品自高，我告诉你啊，修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爱欲。他对于娑婆世界不贪恋，他生极乐世界太容易了，马上就能生，就是念了多少遍佛号还是贪恋娑婆世界，那根本都升不到极乐世界去。生极乐世界一个很关键的根本都不贪恋，什么时候想走随时都走，随时都走也不贪恋，没什么遗憾，没什么贪恋，这样的人才是生极乐世界的。一说走，哎呀不行啊，我这个事儿我还舍不得，那个事儿我还不行啊，我还没活够啊，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他根本都升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念佛就是打坐也升不到，贪恋的心决定了，这还用说呀。第三个天神啊，他呢，他把他最宝贝的东西来供佛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最宝贝的是玉女，实际上他是欲坏佛。为啥呢？他有这个欲望，他想着佛就有这个欲望，他的拿这个来坏他，来坏他。佛说了，哎呀，你看到的是一个美女，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呀，看到他肠肚子里头的屎呢，还、哎、就是说的是表面上漂亮，里头啊一堆一堆肮脏的东西，你就给我这种东西干啥呀，去吧去吧，我不用这个东西，我不用这个。天人呢、啊、更恭敬他了，所以就问了，那佛法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就为他解说，记得须陀洹果，须陀洹果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说苦空无常无我，这肯定说的就是这个三法印啊，说的是三法印，三法印。天神呢，他那个欲望啊，他就是他在他的那种的，就是说天美女太多了，就是即使行乐都行不过来，他见到有一个人一点都不受干扰，他很敬佩，很敬佩。这种的都是给那个啥说的，给啥说的，出发心学道的人，出发心学道的人，你可以就是说难免会起这个心，这是可以，但是你的知见上一定知道这些东西不可得，不是奔着修行了之后娶一个好老婆，修行之后发多大的财，不是这样的。你们说说他这样能胜西方吗？他啊，刘洋问你平时看不看老人的书，他俩又开始聊上了。心思都在世间上，南永林，他虽然不工作，他的心里念念的都是世间的那些，谁怨他了，谁不怨他了，我怎么样不工作了，工作麻烦呢，就是这一类的事儿。他的事儿总体来说，你看他的三句话不离世间，他的特点是，他说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想去的那个味道，充满了世间人的那种心态，我都觉得是，
真的不像离开去
佛了。嗯，你就是这样，你还不如就在刀尖上滚一回算了，我看你。夫为道者，游牧在水，寻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
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被情欲所惑，不被众邪所饶，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你看看，这不是说的挺好的吗？主要记住最后一句话就行了，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第二个，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于色会，色会即惑生，得阿罗汉矣，乃可信汝意。第三个，慎勿视女色，慎亦莫共言语，若于愚者正念心思，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想其老者为母，长者为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度脱心，熄灭恶念。这个啊，就是咱先一个一个的说，咱这个说第一个的那个说的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第二个说的是在那儿一直都是可自信的在这弄的，慎勿信汝意。齐老师经常说。第三点说的是啥？第三点说的就是我们跟那个就是女色这个是这么回事。除了女色之外，其他的那些较真的事儿，你都应该这样。你较真较的多了，你应该回念一想，跟他较什么事儿？他是可怜人，可怜人生度脱想，熄灭恶念。那个跟他较真要嗔恨他要搞他的那个心呢，他是可怜人，搞他干啥？他可怜着呢。就是咱们再来解释第一个，木头啊，在水里面呢，就是随着那个流而走的。为什么呢？它是找这个流，这个流是它要找的东西。它要找这个流，它就不会在岸边去停留。它也就是不会，就是找着，哎呀，你来捡我吧，你把我捡走吧。也不会就是被鬼神所遮，出现一个什么东西了，他就不随着流而走了，不会的。不管出现什么东西，什么玄妙的东西，他还是随着流而走，不为回流所住，就是小的流留不住他，还是会被大流给流走，也不腐败，就是无保此木，决定入海。就是这样的人，他肯定能够入海。就是这样的木头，就是说两岸不触，也不会被人家拿，也不会被玄妙的东西遮，也不会被小流迷失了心窍，随着小流走，也不腐败。就这种人，只要一直循着流而下，肯定入海。学道的人不被情欲所惑，不被众邪所饶，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得道。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是打游戏通关一样的话，你就冲着游戏的目标去。旁边的那些东西你别停留啊，你别被旁边的东西所魅惑呀，就是这样的。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触两岸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我工作啊，我不工作呀，我发火啊，我不发火啊，就是这一类的。不为人取，我开悟了呀，我没开悟了呀，我有神通没有啊，我没神通啊，我就是贪嗔痴慢疑除的怎么样了，烦恼怎么样了，这都是小目标。小目标，这一个亿都是属于小目标，也不腐败，就是向道心不退转。我无论如何我也不退转，就是就像是刘希望说，生来是个念佛的，不是生来就是个修行的，来就是来修行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就是说的是情欲这个事，不光是情欲，就是其他的都是这一类的。但是就是说被其他所惑，严重的来说就是两个方面，要么就是情欲，要么就是邪知邪见。包括有为的呀，有为的修行也是邪知邪见。所以最后说精进无为，无保此人不得道矣。这个精进无为啊，不仅可以用在修心中心迁坐之后，更是这样，你就一直在无为上精进，这就行了。不被任何的事情所魅惑，做着世间的事不被他所魅惑，就这样一直的随缘去混着，就这样。你只要不求其他的就行了，只要不是那种的，就是说就是为了其他的一定要怎么样，不是那一种的，你就这样混着。这个人终能够证到究竟佛位，精进无为。这一段的典型的就是在精进无为，就像这个木头，也不要被这样，也不要被那样，就是说一直留。精进无为，此人必得道矣。这一段有问题没有啊？9:30，我原来以为我能讲完呢。就是直接的去看经文，这些经文都很通俗。
后面这点讲完呗。
后面这点讲完的，不要信你的意思，不能信。 胜物于色会，就是见到色你就跟他碰上了，就是说就是见到色相，把色相当真，把色相当真，那就是祸生了，就祸就生了。就说得到阿罗汉，阿罗汉的什么，阿罗汉的特点就是对境不生心，对境不动心，那个时候你再可以信，那个时候他都无心了，信个什么信啊。就是说啊，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对于境界，你就要对着什么境界，你就别动心。你先往明心见性上路走。我们心中心的学人呢，修行很用功，但是我们会对什么境界动心呢？就像刚才李静似的，哎呀，老师，我发火了，这就完了。就是发火这个事儿让你动心了，这个也不要动心，你就只管明心见性。动心的事儿把它扔开，把它扔开。三心二意了，我不好好念咒了，把这些事儿也扔开。这些事儿都应该扔开，就是说扔开的这个事儿，包括不好的事儿，包括好的事儿，都扔开的。这就是说胜物于色会这个事儿，并不是光指的这个情色的色，色相的色，女色的色，就是说一切的这些警戒都是这样的。胜物于警戒会，警戒就是把警戒当真，祸就生了。等阿罗汉以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啊，红尘里炼身，虎口里横身，就是这样。明心见性是个影子，你先说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你就不把明心见性当回事儿，你就这样的话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你打个千座你也不过是个打酱油的。
他们懂得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要启用空，怎么样是个空啊，你现在说个空不是已经不空了吗？就是这一个，再说说下面的那个，既然要解释咱赶着说一说。圣物是如色，这个说的是就是刚开始发心的，尤其是沙门，尤其是沙门，色就是前尾就是空，前尾这句话就是空过了。尤其是沙门，这个是说的是发心学道的这些人，尤其是沙门，他们要有这种纪律。沙门的这种人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说的是全心全意的要来解脱，然后呢全心全意的解脱呢要救度众生，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就是别说是这个了，就是说就基督教他也有这一类的规矩，你既然是这样全身心的投入，你就要舍弃世间的事儿，你就要舍弃世间的事儿。所以说不要慎女色，你就是说你刚开始觉得没事儿了，你一没事儿没事儿你就陷进去了，没那个本事，没那个金刚钻，没那个金刚钻。别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你没这个金刚钻的时候，你就别跟他言语。你要是跟他言语，你就想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要受他污染，不要受他污染。应该是想什么呢？老的人是你老妈，长的人是你姐姐，少的人是你妹妹，小的是你孩子。这样的话就生独托心了，熄灭恶念了。佛他对于众生就是这样的，对众生，对佛来说，众生就是相当于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相当于他，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学佛的人，就是说咱们心中心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对自己家里的亲人执着的要死，执着的要死要死的，对外面的人就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都发现好多好多人就为了自己家里头谁不学佛的事儿，才算是可死磕住了。你看我们打七往往都是这样的，舍弃开的家庭就开始说了，我家里口子的这个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了，就是一到打七的场所就开始到家里头这点事儿。明心见性说空意无定义，明心见性是说空意无定义什么呀？你这个是什么呀？你就说吧，明心见性必须要把这个心呢弄得透彻，性你必须要见得清楚。那什么是心呢？什么是性啊？这就是说的第三段，第二段，圣物信如意，如意不可信。这就是说，你别就是说的是有个什么妄想，随着妄想跑了啊，就是按照我们心中心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别着相，你一着相啊，那麻烦大了。圣物于色会，色会即惑生。别着相，一着相的事儿生起来没完了。就是等到你得阿罗汉矣，你知道的心不可得，相不可得，这个时候可以信了，可以信了。这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圣物信女色，就是看到女色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岂止是女色，就是这一类的让你起这些贪嗔痴慢疑的这些都应该是这样想。除非是你没有亲，无亲无怨的，那这一类的人佛就不跟他说这种法了，就不跟他说这种法了。
这段后面说是为沙门说
对对对对，他我为沙门出于着实，就是刘洋说的是这一段是为沙门说的，是为这个沙门呢，还是应该就是这么说，咱们发心的要求解脱的，咱们修心中心的初学的人就是这样，到后来学心中心的就应该这样了，就是咋样啊，就是说的是我这个地方还有女色可是啊，应该检讨哟，我这个地方又有女色可是了，应该是检讨这个，那是后来的，刚开始出发心的修行的解脱的也应该是这样，出发心学佛的。谭天佑，你是你别受南永林的影响，不惊不怖就是道。这个话说的反正是，空说空不大有，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延长时间了，时间已经过了。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对对对，这个说的还确实是，这句话就是南永林的座右铭。南永林每天要念，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我们说话他都听不进去，就是那个狂妄想劲儿，听不进去。
说了半天都还是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他都不适合，不应该修心中心。就是说是老师说啊、哦，修完它吧，修完它吧，我都觉得
这现在怎么都是这样的呢？那个料什么的跟他不有一拼？
嗯，不还是不一样，料跟他还是没他这么没救，就是他是很明确的。
对啊，起码都是600功
夫嘛。啊，就是他不是600，他是刚开始就很明确的，他不应该来修行东西。反正他现在我这么说他也刺激不了他，他还是会修，他就是这样的，就不搭理他了，不搭理他了。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不可信。哎，对对对对对。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心不和道应。
是间谍，他就不是求解脱了。还是间谍的，天天都在那个世间法上。
对。谭天佑这种的，你想单身过一生这样简单，学佛也没牵挂，不对，你这种根本都不是的，你这种把学佛当成了一种享受了，好像是学佛跟听音乐差不多了，学佛不是这样的，学佛是让你生生世世出离轮回的，了生脱死的，你这么说把佛法看得太轻了，轻如鸿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事了。哦，对对对，钟玉兰今天问我的，我把这个岔给忘了。一会儿我就给你找啊，给你找啊，钟玉兰，我给你找。对对对，张静英，我非常非常同意。他坐下不关照，你修这个千座有啥用啊？这个野马跑的跑成什么样了？就是说，说他没有用，没有用，他不相信。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那各位师兄，如果没事了，今天就这样了。后世有用，你怎么知道啊？你这一辈子都没有用，后世有个什么用啊？齐老说的，那就是哄的。
老师还说那个三部曲呢，还光说齐老师说的，没有。
对，他就是结个法缘，后世的用他就是结个法缘，结个法缘。
现在
是
我们
人
这么多呢。奇怪
了。他打完签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不会好到哪儿去的。
这种
多明显。对对对，咱们就是以他亲引以为戒吧，引以为戒。我们这些打的钱不光是南永银，我们这些打完的钱做的没多少好的，但是有很多引以为戒的地方，都供你们引以为戒啊。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在这儿聊，我先下了啊，你们聊吧，各位师兄晚安。